我们接着，这里面随个人啊，观察有不同类的人啊，有人比较偏好言辞，有人是重他的毅力，有人是乐这种深意，那有人乐是比较浅的事啊，比较偏事，有人偏离啊，都有。世人先是即诸道法，世人今是即诸道法。这个其实你看到哈，我们现在撇开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也到道理懂，那我们现在我们也试着在这里学，就是说，也许我们每个人以后有机会说法。我们虽然没有佛的这种智慧，但我们也应该对众生的根性的观察，应该要尽点力。所以这里面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什么叫嗔恨，什么叫愚痴，啊，不同的道之量，又是什么以什么为主来论？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即便有这些原词，你可以知道，但你不一定能真正审断它，是不是？因为你没那种内涵，你对这个法并不是了解。它什么叫边见？什么叫断见？什么叫常见？它是偏哪边？什么叫娇慢？有时候是娇慢，有时候不是你看的叫娇慢。但你不能如实审断这些烦恼法，你怎么知道它是哪种根性？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烦恼的体性，它互相会互成为眷属。那这样的一个烦恼，经过几个面向，大约知道它是哪种根性的人，你才能知所对治啊。像我们很少说真正说对人有一种很精准的，或是不要讲说精准，因为我们那个至少大约的依着法在审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要是没有其他的法因缘，就算你知道要审断，你也没机会，你也没能力审断了。对，我们拿着 X 光，我们来照出骨头而已，它长得怎么样？黑白黑白，就这样，我看不出病来，没什么用。所以我说，这不就是也是资粮？即便你在说法，你对于烦恼法、对于佛法众法门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资粮？或者的话，虽有心你也做不到，虽有心你也不一定做得到。所以我说，这里面你都看到，我们像这样谈，我是不是这样一个？我们这样谈，是不是看到它众缘的啊？很多东西都显现这个道理，不是吗？世人但及福报善根，也有意思。世人但及贯穿善根，这个贯穿一切道法啊，就是贯穿诸法啊，这种善根啊，这个法，一个是福报而已嘛，一个是智慧嘛，对不对？世人因即得道，世人久乃得道。我先观察筹粮啊，随因得度，当然。这是方便说了，其实佛大概佛不需要筹粮，佛不需要筹粮，大概那就像我们世间人很熟的人，他就，他是随眼前现在，他是佛不需要再作意这些，就像我们开车那个该踩刹车的时候，你说有作意吗？也作意，你要特别作意不用嘛，就是看到红灯就踩了。是不是很多事情他的直接判断，像比如说我们对人的审断能力很强的时候，也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但其实这是方便说了，他只是要彰显说不像什么我们都没有好好筹量审断这个审查筹量观察筹量这个众生的根性，就依自己所说而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法不是说你要说的，法应该说他能得利益的，这个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还是鼓励，因为我们大家有在学习讲，把悲心智慧放进去，这两个原则放进去很重要，不是理论用智慧带着你的慈悲，能看待这个人应该从哪个法得度， 所以而不是在论那种理论谈得多深多远。这就是为什么，当然了，这也不一定圆满。那这个就是我大概说法的一个习惯啊。我们现在我不是讲吗？像同样在谈一个理论，我比较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个角度啦。所以有些文字的细节啊，我就比较不那么留意，因为过去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有一个现象，就是文字的枝节啊，我们用太多了，结果变成啊，见树不见林。啊，这个是在中国佛教里面，它这个现象有，过去大德有这种智慧，它能结得很细。假如我们现在也依着这种文结下去，我们问的不是说你如不如法，我们应该问不当然要问如不如法，问就是说受不受用。就这么漫广大的这种法相海当中啊，有时候都迷失方向了。所以我后来一个态度，我不是讲说在十几年前我从国学出来以后，我有一个想法，教就是教会他。我说他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那教不就教会他。话虽如此，但话虽如此，如此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尊重这个原则，我们好像在上完一门课。但其实你的根本关怀是在哪里？我就是要让他心开意解，就是这个心情，而不是我要讲什么他如何在这个法上得利，就是教会他，就是他能真懂他。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有这一份悲心，有这份观察，你才会真正用心在你教学上，希望他用什么方法，而不是我们纯己固执己见，想给什么你一定要听我这个。这有些东西当然我们应他的因缘，他应该要懂哪些，我们有时候会强制，但这个强制也是因为你了解他，了解他实际需要。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你不管是在知解佛法，你自己理解也是有一种实际感，我准备修，我准备修才知他，我为什么要讲他，我准备利益他我才说，若是没有我干脆不要讲。如果理解这个大东西，要不能自立，要不能立他，不谈。啊，所以不管你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作为是不是达到你的目的，但你这一份心对你维持你的清净心是有帮助的。你不比较不会长时间以后在这个东西上啊，生另外的一种异心啊，不同的心，杂乱之心。那真正别人能不能得利不晓得，但你会自己得利。所以我想说，这个本质的发心，有的时候它会引导你生智慧。其实我发觉它的发心会引导你智慧，就是说，就像母亲，她想办法让你得利，她会想办法。她如果真想让你得利，她会想办法让你得利。她那种发动你对法的精进力就会出来，然后对法的谨慎也会出来，因为知道我本来要利益你，我讲错了会害你，所以那种说法的谨慎也会有。所以即便我们有时候要是讲不清、讲不好、讲不对，马上就不对了，你不要这样动脑筋绕半天。为什么这样会误导众生？因为我们也不是真正，我们懂得很有限啊，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讲，中间要是发觉有什么错误，就错误就错误啊，就是这样。好像这个来讲啊，而为说法而度脱世，是故一切说法皆悉不空。如今说世尊先知见而后说法，非不知见说法，他不会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作为我们说法你应该要留意的地方哈。好，接着是19，这个无谬师者啊，无谬无师者，这个应该分成下一段哈。诸佛说法无谬无师，无谬者语义不乖违故啊，无师者不失义故啊，不失道因缘故啊，名不师。好，这里面呢，所以你看，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讲， 如果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繁琐，可是我觉得在看这个东西啊，有它的那种很直接在引导你的啊、哦，就是说我们今天说法，以不失道因缘故，不失，所以说法里面有那一份精神在，啊、哦，意要，我们要以语言变化可以，但语跟意也不相违背，而且它必须要语意不相乖违，而且顺向道，就是无谬无实。你不要讲到最后自语相违啊，讲到最后你到底在讲什么，我怎么模糊，听也听不懂。之前有一个不是在讲，不过后来可惜，我本来想说那个，我们就举例就好了啊，一个很看似脑筋很聪明，刚开始会写讲很多名相。尤其是谈这个摩诃论那个大论，学的刚学一两年而已。那我一开口谈的那个论，我说：“哎，哇，这个根性不错，谈的论。”可是后来有一次让他讲的时候，我发觉有点不老实，好高骛远，而且。对法义思维在文词上游动，但法义上并不是正统，所以好于玩弄这些高深的语词，但实际是不了解，所以一场讲下来很多人听不懂，就有时候你会让觉得说我们程度太低听不懂，我说不是你们程度低，因为我也听不懂，变成那飘来飘去。所以后来他自己讲完自己有点懊恼，为什么人家让他上去讲？所以我就讲，第一个不全息，他希望，所以我说这是前后相应的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文法说法实在，你不会那么在乎为了要表现你的懂多少而懊恼，所以这个心要不踏实，修道难成，那是没机会讲。可惜，那如果自己在那飘来飘去，要是有人跟他谈，第一个你先要破除那个不实在不踏实的心，或者你就在那跟你讲多论，就算你学会讲得很好，那与你的烦恼无关，是那飘来飘去，飘来就一直在编织这个语词。所以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居士，那时候他不是在我们在学。那时候在日本，我常举的，不过他很好，他现在也常来，他也很用功。我们住隔壁间，我们都读很晚，他也读很晚，可是他就是读到最后也读不来。那有一次我就看他也很用心啊，可是怎么都读不来。那我就花时间指导他，那我就讲说，你跟我解释这一段话。他就讲，等一下，慢一点，讲清楚这一段。他就等一下，慢一点，一句一句来。结果当我一句一句问的时候，他发觉他就心虚了。所以虽然利用很长的时间在读书，但力没进去，糊在表层，不能就是求正解。所以再读也没有真正懂，只是满足于说我读了很久，我时间又花了很多，那我懂，不是没用。所以后来又就讲，等一下你弄完我们才想下一句，你不要糊弄过去，就一次一次在要求。所以他后来给他压力很大，因为有时候那时候我脾气不好，他其实我跟他没什么关系，纯粹是帮助他了，所以我就会骂他，等一下你不要跳过啊，你跟我讲。结果后来我每天傍晚在帮他指导，他们因为被我骂到会怕，所以他要我上我这一课之前会找别人先跟他讲，那这样可以减少我妈的支出。结果回来以后还是找妈，不过也因为他这样开始学会踏实，也就是说养成一个习惯，你把它弄懂， 你不要这样囫囵吞枣，看似懂，但其实不懂。所以后来也就考上了。那我们隔壁有一个，本来也想找我，听我一直骂，他不肯找我。后来有旁边人跟他讲：“师傅啊，你旁边那一件哦，很想问你问题，可是因为听你一直骂的时候，他都不大敢找你。”我说：“我这实在是一个出家人哦。”不过有点像老大哥这样啊、哦，这些年轻人还愿意让你骂啊、哦，不然即使谁甩你啊，你是出家人的嘛。哦，我就后来发现，哎呀，实在惭愧惭愧，他骂到让众生不敢靠近，所以我就主动找他说：“哎，听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哦，他听到他很高兴，那就我再教他，我教他就说：“啊，你这个啊、哦，今天玩的啊、哦，这一段你要把它背起来，隔天。”你怎么没背起来？好，你明天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哦。没背，我就开口骂了。我看他那个紧张的要死。不过也就这样，因为一般老师不认为他可以考上的，也就被我被人一下弄就给他弄上去。所以我说那时候我还蛮用功的，我跑到那个市公所的那个图书馆啊，帮他找很多资料。做小论文，小论文的那个他们都要写论文，我就剪贴啦，从环保问题啦、生态问题，我就剪了很多一般会考的。那剪的就是你背第一段跟最后一段，中间不要背，因为中间我实在没办法猜他要出什么题目。然后我说你就背，他说这样可行吗？我说中间不会，我说没关系，那个日本老师会觉得说奇怪，前段很好，后段很好，中间在写什么，至少分数也不至于太差，他可能因为认为你紧张，其实就是因为你不会啦。不过我只好这样混过去，叫他硬背，我一直逼他背啊，结果这样要考上去了，很多都被我猜到。所以那时候我们平常我没事干，就是在帮他跑图书馆剪贴文章影印剪贴，你不管了，反正你就背起来了。哦，所以那时候有点像老大哥这样。哎，那么这些那时候也帮助了十几位考上。啊、哦，这名声也扬，因为从别的城市又跑来，所以要我跟他当口训练口试。嗯，我这个也很有意思。那时候好像，哎，不过我们现在谈呢、啊，就是说。这里面有些东西啊，我们有些都含混带过，你们不能实质实质的掌握。所以我说同样我们在文法也好像懂好像懂，都没有真正进入你的心走出来的东西啊，你就算读一辈子了，不懂还是不懂。所以有时候说法这样说说，别人就啊评个语，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恐怕最重要的是从你的心态先改变。你的心态没改变，再学有时候反而让你学出那个技巧，反而让你更多慢性。没有，哎，好，我们看。所以这个语意不乖违，那顺向一道。好，不谬道果因缘，故名啊不谬啊、哦。这个因果它不谬，不思故名啊、哦，不少故名不思。不过故名不谬、啊、就是如实如实啊相应啊。所以以通达事无碍之故啊啊，念安慧常调和故啊，念就是正念嘛，对，我们前面正念安住于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正念分明，正知正念，对不对？好、啊、能正分别调和，远离断常啊，这个断常无因邪因，对不对？非因即因的这种邪因，或者说断灭见的啊，断波无因果的啊，这样的等诸见。所以我说这个里面有时候我们道理，我经常看到，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尽量也不要去犯它，但你无从表达。你这个表达的时候，你发觉其实你说不要，你确实在你里头当中，就必须要有人跟你点出来说你有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不应该多断肠，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空观都是全都藏着断肠，自己都知道嘴巴讲了不要断肠，可是之间里面就是断肠啊，这合不来。那 那这个何不来，如果你多学中论就很有用，你就可以了，你所谓法你让它定义，定义完了以后你就找出它的所依处，就很容易点出它的矛盾。哎，那有的人到最后傲慢的人就说，反正就是这样，我就用推的，那这个人不可说。否则的话，当他对一个法产生认知的话，一种某种认定，那其实如果你够细腻，从缘起的角度里面，你让他解释，你就很容易看出他的落脚处在哪里。那如果你适当的依他落脚处产生的相依相待的无自性意，那他在这里产执着，就是在哪里矛盾嘛？他这里他所举的东西就是相依，结果在这个相依处他竟然执为自性，那矛盾就在这里。所以你就从他的相依处让他把矛盾显出来，他就容易体会。对，我这个就是有时候现实例子里面啊，运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你就比较懂，原来我们的见不清净，我们的见里面还隐藏了那种无法跟这样的中观见相应。我中观不是中观虚派，就是中道正观的这样的缘起观念，你不能相应。好，所说法中啊，不使人有迷梦啊，就是那讲不听还好，一听就乱掉了，就是那路跑去哪里了？我不讲说这个一说法众生皆颠倒，很厉害，这个是这个、功夫也难得。说了完了以后，说自从你说法以后，整个人大家不知道怎么走。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要是没弄清楚唯识的道理，讲完了以后，不是有一个例子吗？上了一整年，结果学生进来举手，老师啊，这个可不可以修？嘿，你讲了一年，他们得到的答案是他在怀疑，没有经过你讲解之后，更加的什么欢喜庆受，他是更疑惑，就是这个。讲完了以后，啊，他到底可不可以修？那钱没了，所以这个一定是什么？你也缺少这种关怀，你让众生迷梦了，迷梦了，不知道路怎么走了。其实这时候不但没有功德，反而是过失，那是过失。所以我会讲说，你如果自己没有一点实际的心行去跟他相应，你就看不到你可能犯的错。你自己在那个思维当中思维，你自己都走不下去了，你就不要讲那个东西。你如果认为经教是对，但你走不下去，那你就好理解，或者这样弄下去不是更迷糊吗？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教学相长。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以前也是讲到最后是交代过去的，大家没有化解问题，但我们化解，我们在过程当中因为早期我们化解，我们的心不安，所以下来你就赶快找原因在哪里，不是文字上怎么解释，而是这个理你为什么未能通达。好，所言出后无相违过，随此经义因此中广说啊。那如今说，应该那也不要混乱，直接下来。如今说，诸比丘未如说法，初善、中善、后善、语善、意善、存疑无杂，具说反省。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语词，我们天天在常也在念，可是如果你细心的看，初中后次第而入，语词清晰明了，所显意也是清净，对，好，存疑无杂。我们这个很难，我们觉得我们要能守到这一点，我想只要要智慧具足，正念具足，诸因缘具足，我们只能说不要，尽量不要扣分。如果你要说很纯，我觉得不过这个就是很欢喜如果在不断的学习当中看到初中后善，每一个阶段里面对道理的先说次第一一处皆能什么语善意善存疑无杂，而且是具说反省，都怎么样以道相应。好，我们接着 这个跑回十七啊，哎，这个以稀有事说法者，这个是十七啊。不过这个十七啊是，我们在二二八页里面的十七是具足三转说法了，但我们在所有后文这里面找不到所谓的三转说法。那我们这样看，应该以稀有事里面的一点内容啊，应该就是我们在二二八页里面谈的，这个具足三转说法，应该就是这一块了啊。所以它是第十七，以稀有事说法者啊，随所教化即得道果，是名稀有。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往生净土，因为这个活教的比较快。哎，我尽我的责任，但我只要捞到一个活，然后我就钱捞到了。而且你说难不难？就剩下几年，哦，只要我这一段时间不懈怠，被我捞得见的活，哈哈，钱赚回来，这叫会做生意。不然我要这样等到哪时候？所以我在讲说，我这个往生净土，我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找活了，哪里有活哪里去，就这样。所以有的人讲到最后好像产生很多宗教上的认知不同，其实那佛很简单嘛，就长水活学而已啊。啊，哪一个法门看哪个比较容易见佛，以现前我比较利用得到的法门最殊胜的，我就跟着走，实事求是看一看，所有净土法门就是西方净土的法门最殊胜，助缘最多，善知识最多，那当然是方便最多，所以实事求是我选择这个法门。是不是？那怎么走？那这个法门所要成就的诸多因缘，务实来看，我们谈，那我后面就继续。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缘随缘而过。好，这里面他讲，若有所达，若所受记，皆实不遇不异啊，是亦稀有。就是所说的、所受记的、所受记，就是我给他判断认定的一种，好像预言这样哈。皆是实际的啊，这也是很稀有。我有所说到，此道不杂烦恼啊，能断烦恼是亦稀有。像这个我们都当然很难。我们有时候说法啊，这个其实也是要养成啊。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说法，我们也不能保持内心一直都很平稳。有时候我们生活周边也会一些苦恼事回来。这些苦恼事其实都会影响你的说法，乃至你现在听法者也会影响你的说法，影响你的说法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有时候在说法过程里面必须要勉强而行之，你知道你的念头里面，甚至有时候之前没察觉，后续察觉到这种念头杂乱啊，甚至不清净，说是起强烈的分别之类的，这些心就在你的过程里面会有。有时候是前一念不好，后一念马上知道，马上就把前面的话把它再转一下。这就是在自我学习啊，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没这种能力，但必须要务实。所以在说法当中也久了以后，你这种绝招也相对起来。所以有时候包括我们在说法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法前经常尽量不要跟人家太靠近，就是之前啊，现在比较难，之前我觉得暂时不要跟人家动，但现在有时候就是说即使不动，有很多苦恼事是不是也会随着你的心，这时候说法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慎重的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把你的烦恼心给放到里头，这一点你要了解，或者那个说法会亲近感应会不好啊。我说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对某些事情的愤恨，这个在说法里面会透出味道来啊。那这个你就有时候我们要做到纯一无杂，算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但至少要尽力而为啊。那因为你在尽力而为，我们不要去奢求做到那个，我觉得我们就在学了啊。那在学当中，你如果存着这一份心，其实你会自己得利益最多的人啊。所以我想说像唱这一谈说此道不杂烦恼，我们蛮不容易。我们有时候会带着很多的得失，会带着很多的 很多问题，那这时候你必须要稳住。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这个是善法互相增上。你如果这个念头越强，那同样你在说法的时候，他的起的这个恨心，他会互相滋润着你。所以有时候再多的那种心，你也必须要随时掌握住。那有时候在一个念头当中，一个说法的时候，有很有意思。有时候你在说法的时候，过程当中好像脑袋分两块，因为他不大会妨碍呢。说照说，另外一个在观察他呢，就是你说照说，可是多了一个念头在观察你自己。你发现奇怪，怎么两个心好像还蛮好用的，不会有问题。说了说嘴巴照动，那该怎么说呢？可是其实有另外一个念头跑出来，这样在看着，知道你现在是在用那个，也有意思。好，我们来看，这是一稀有，或有所说，皆有利益，终不空言呐、啊！这跟人说法不空那个相同嘛。是一稀有，若能以佛法中勤心精进啊，能断不善法，增益善法，是一稀有啊。这就是，总是说法能以这样为主啊，这才叫法。所以这个我们讲说，有人一直着重语言的说法，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人说法你不知道，因为他从他的身体真正的说法，他是语言是只是其中一种而已，语言只是其中一种，他就是用一切的方便的媒介让你怎么样，这里所说的增益善法，断不善法。所以有的人他没有说上台说法的因缘，但无妨，他就是法师，因为他身上有法，他从身口意里面表达的是这种作用。比如说有些人又讲说，他是一个无贪，他在说无贪法，他在说无嗔法，他在说无慢法，对不对？他在说布施法。其实有时候有的人他那个德很浓盛，就是经常让人家讲，我们知道他有哪些烦恼，可是他的某些德就是会感动人，是的。有的人邋里邋遢，我们看到有些人邋里邋遢，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在坐公车啊，从一个小学过去啊，那个小学刚好放学，那有一个小学生，大概我看二年级吧，一年级二年级，那个书包背到哪里？背到膝盖。那个可是他又，你又说他那种不说不上那个味道，我也觉得蛮可爱的，那么可爱，有点不拘小节的那种，你说那一种吊儿郎当，他也不是吊儿郎当，他只是让你感觉这个小孩子怎么，你当然会化解他的那个仪态，就是那种书包怎么拉到那边，可是他好像不在乎，就是一个很自然，就觉得很可爱。我想看到坐公车坐过去，感觉这个小孩子，有点那种什么味道，说不上来，很自然，有点天真，但好像不拘小节啊。之前我要看到一个小沙弥也是，两个了，那就有一个大的穿小的，小的穿大的，那个小的穿了一个大的短褂啊，新的，大的穿了一个啊短的脏的短褂，那我跟那个小沙弥讲，要不要换？好啊。他就好的意思，其实他不是勉强，他就随你咯。跟那个小沙弥，他不会讲说哇这个新的你跟他换，他不会，他就很自然，好吧，也没有说以后什么新，他就很自然，我觉得看着也蛮可爱，他就都可以啊，反正他那都可以啊，就我也不在乎啊，要换就换啊，马上脱就换给他了。所以看到这个小沙弥说，奇怪，他怎么不会起那个念头，我这件新的他那个都已经粘的那个东西不能换了，因为大小刚好嘛，换过来就好。我也跟他讲，我都想说这个小沙弥会不会有点会有点不高兴，没有，他也没有高兴，有没有意味着就是很自然，好啊，好，就一个很自然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说 有的就有这种稳定的那种福啊，他不大会，就觉得也没，好像这件事情对他随便没关系，哎，竟然不会那个。所以我后来也看到那个，我常讲就是，不是那个，大陆那个四川的那个赈灾嘛，哈，那赈灾不是一个小学生很小，地震的时候他没老师跑掉了，这个学生反而留下来救自己的同学，救了好几位。你，那后来不是有表扬嘛？就是他们有个纪念大会，啊，就是由他带头，啊，有一个大人牵着他绕大会，那个大会场啊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小孩子大人牵着，那走起路来真的那么稳定，也不会那种不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子从很多相貌看的是福很重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一个人，很想度他出家。可是当然的因缘，说不定我们那个起个念头，不知道怎么绕了绕到一边，只是觉得这样的小孩，第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变动的那个很惶恐的那种不安的情境底下，他还能冷静下来度人。再过来面对那么多人看着他，他走起路来不慌不张，步伐沉稳，那这个有福之人。哎，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晓得。哎，不过就是这都是这种因缘呐，看来也是很有意思。这个讲到哪里来了？好，复次，有三希有，现神通希有，逆说比仙希有，教化希有。一次三希有说法名为以希有说法，现神通希有我们知道，还有教化希有我们知道，逆说比亲，逆说比亲，这个逆有的讲是一个道理，可是我觉得这个逆有点是说法的时候，当然这个词我们可以再找，不过我他们有的讲是逆啊，是 举另外一个例子，但我他是用其他中文的解释，那我觉得这个逆说啊，应该是能逆说比心，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法是不是有一个叫顺其心，现在不是，刚好是逆其心，而这个逆其心顺其心是另外一个说法，逆其心也是一个说法，而这个逆其心可以让他怎么样，就在这样，就像前面不是讲过那个用手把那个小孩子的里面的东西，虽然让他撑，但他还是受益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也能逆其心？就跟前面这种讲法会比较，我觉得会比较一致。就是说，说法会不会让人起撑？可以啊，即便撑也能让你受益啊。我虽然在说法上有点违逆你所期待的，但却能真正利益你。那这很稀有，竟然是用大家认为比较不一样的这种方法，逆其心的一种方法和说法，所以这是稀有啊，名为以稀有说法啊。好，接着我们看，那诸众圣中最上导师，这是二十一，就跑回二十一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把它另起一段。这个诸佛知一切众生心所行所乐啊，结识深浅，诸根立顿，上中下智慧，善知通达故，于众圣中最上导师啊，又能善知四谛相，善知诸法种相别相，又以说法不空因缘，不谬不失法故啊，于众生中最上导师，最佳究竟啊。那现在当然有些部分的人就在把佛的功德这种特殊功德跟他否定了。其实这里面我们不是过去我们有一个习惯叫，哎，四谛是声闻法，十二缘起是辟支佛法，然后六度啊这些是菩萨法。其实这种讲法也有因为当初的一种说法就方便了，但在这里提到什么？ 你越能了解他的法的一个根源，你发觉四谛理是变通一切，所以那个天台也是这样啊。他即便讲圆融的，他也讲是吧？这个有一个无生四谛嘛，无量四谛、无着四谛啊，生灭四谛的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着四谛，四谛啊，都可以谈了。那也都可以，所以四谛法其实是我说那时候讲，四谛法是一切佛法之总纲，是总纲啊。那缘起法呢，那更是核心，这两个根本在一块的，这两个是一块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当我们一般只是一个名相的，我在讲这句话，就是要让大家讲，就大家只是习惯的接受一种看法啊，它是只是一个声闻法，一个辟支佛法，一个这样的讲法，没找到它的精神。好，我曰：世众亦能说法，破外道令入佛法，何以诞生佛为最上导师？答曰：当以假喻说。若一切众生智慧势力皆如辟支佛，是诸众生若不成佛意，就是没有顺以佛的法来度的话，欲度一人啊，无有是处。所以他还是要依佛的法。其实辟支佛，其实我们就知道，不管是声闻啊、阿罗汉还是辟支佛，哪个不是依佛法成就？你如果离开佛法，另取另外一个法，没有这种法可以度化众生的。好，若是诸人说法时，乃是不能断无色界结识毫厘之分。若佛欲度众生有所言说，乃是外道邪见啊、诸龙夜叉等，其余不解惑意者，皆悉令解。是等亦能转化无量众生，乃至今日声闻众，令众生住世果中，皆是如来最上导师相。好，是故佛名最上导师，以众生中不共之法，就是说，我欲度众生有所言说，乃至外道这些啊，皆哈、这即不解惑者，皆悉令解啊，是等亦能转化这些，亦能转化无量众生啊，乃至这个今日的声闻众啊，令众之世果住世果中，皆是如来最上导师相。为什么？所以导师讲，就他们现在这样的成果，就是佛法的引导。这个导师像不一定在佛身上。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师父怎么样？看弟子喽。那弟子不就是你教的？当然不完全都一样等同，但就是这个道理嘛，不是吗？啊，他说这就是他的导师像。好，接着我们来看，这就是说22到25，是不守护法者啊，诸佛不守护身业，不守护口业，不守护意业，不守护知身啊。这个在那个在其他地方是讲三不护啊，啊，这个百四十不共法的时候，一般有的会讲三不护，就身口意。但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还有一种不护之身，之身不护啊，多了四不护，但有些地方只有讲三不护而已。这是这个论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哈。好，我们看，何以故啊？于世事于他不护，不作思念，我身口意命啊，恐他人知，何以故？长夜休息，种种清净业故，皆善见知断一切烦恼法故，啊，成就一切无比善根故，善行可行法无可呵故啊！善行可行法无可呵故，完全啊，一切智者之所赞叹啊，而且是圆满。具足行舍波罗蜜故啊！啊！舍者，你看到舍波罗蜜啊，舍者是怎么样？眼见色，舍忧喜心，乃至意法亦如是啊。 就是当然要义就是婆诃提婆多罗等诸经啊，因此中说，大概是这样。那这里面谈到的是身口意乃是自身不护，那啥不需要守护啊，不是不我们不是有讲一个就是弥勒菩萨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好，那有人就说那我也学弥勒菩萨你知道什么叫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你要知道那个他不另取这个相啊，不另取这个相，如果你尚有禅定相还另断烦恼的话，其实你根本没办法啊，你怎么可以是当来下神？这个层级还在这种烦恼的与虚妄烦恼当中另生执着，以这种以虚妄烦恼所安立之禅定，你不知道禅定以另生执着，那怎么可能是那个？结果众生就取这个片段说，我也不修禅定，我不断烦恼。人家是没烦恼好断，你是有烦恼不断，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他不需要守护，当然资深呢就归往守护，或忽得具足，他哪畏畏惧这些，他根本不用挂碍，所以他没这个问题啊。好，那这个是四不守护法啊。那当然这个舍者啊，那跟那个眼见色舍忧喜心啊，因为不随色随转，不跟着色转啊，执色才会有忧喜心，那如果不执色的话就不转啊。再过来我们看26到29，是无所畏者，问曰一法名为无畏，就无畏就无畏啊，为什么要何以故有次呢？怎么同样一个无畏这一词要分成四个无畏啊？答曰于世事中无有一位，故有是。一者，如佛告诸比丘，我自发成言，是一切之人。此中若有沙门、婆罗门、诸天模范及于世间之人，如法难言啊。这个是之前他们在写的时候，把那个不同版本，有时候会再加上就不同版本有如法难言如来了啊，其实没有也无妨啊，那是不同藏经本的这个会把它弄上来，这个你可以不用啊。不知此法啊，哎，说难言，哎，佛你不知道这个法，我以此中乃至不见有为位相啊，啊，就说人家跟我讲说你不知道，我是不是不知道？像我们现在讲说你会不会加减乘除，我会不会加减乘除，但你还会怀疑，那这就怪了。那像我们讲你会不会加减乘除，我一点都没有，我一切的位相之类，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啊？加减都不会的话你也大概不会来这里啊。那个就是说你看他没有那种惶恐，所以当有外道乃至婆罗门沙门有极异世间人如法难言，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你看我们说法或者处众的时候为什么会紧张啊，会畏惧，因为对自己的所掌握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尤其要是说底下都是据说都是权威权威权威，你上台就开始抖了，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个权威懂多少，而你可能会有他他懂你不懂的东西啊。那如果刚才我讲的再怎么权威，有百千万个博士问你一加二等于多少，一点畏惧都没有，这个因为我很清楚，这个不用在这，我不用人家加持，也不用什么，就反正道理我就知道啊。那么好，问一个很难的问题，口渴都说了喝水，就出来了这也是因为道理就这样，我怎么好畏惧？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不懂，不懂就很多地方不懂，就开始惶恐。可是佛没这些啊， 他一切都解，他有什么？你问他，他不是一点动也不会动啊。所以，就算人家再多的诽谤，那也是了然于心。所以我说，有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想到什么？几时我们才有这种无畏惧之心呢？一生是不畏惧，一对内对外所有的弘法也无所畏惧，是不是？啊，处在一个极重恶人处，无畏惧，啊，这个什么猛兽之中没畏惧，大蛇来小 case， 对不对？再多来都不怕，是不是？啊，洪水来就像观世音菩萨站在上头，我就想有时候这个其实这种功夫也不过啊，很多圣者就有，也很有意思哈。好，不见四相故，得安隐无畏，是出无畏啊，出无畏。好，我们这节到此啊。
大众起立。